我是到上师这儿来学法的，衣食我另外想办法。说完了，我就拿着一本经书到佛堂里去。上师看见了，说：“你的书拿到外面去了，我的护法神闻了你的邪书气，说不定会打喷嚏的。”我诧异的想，上师大概已经知道我的书里面有咒术和诸法了吧。上师让了一间房子给我住，我在里面住了四五天，做成了一个放东西的皮口袋。师母又给了很多好吃的东西，待我非常的好。为了供养师父，我就到罗扎乌谷到处去要饭，讨来了21升麦子，用14升麦子买了一个毫无破损锈烂的四方形的大铜灯，用1升麦子买了肉和酒，把其余剩下来的麦子都装在我自己做的皮口袋里，又把大铜灯捆在皮口袋上面背着走回来。背到上师的住宅前时，身体已经疲惫不堪，扑通一声把东西从背上拿了下来，满满的一口袋麦子的分量很重，把房子都震动了。上师正在吃饭，马上出来瞧见是我，就说道：“这个小子气力倒真不小啊，喂，你是不是想把我的房子弄倒压死我呀？真混账，快点把口袋拿出去。”说着提起脚就踢我。我只好把麦子拿到外面，心里暗想，这位上师真不好惹呀，以后总得好好的谨慎伺候才是。但是心里却并没有起一点不满意的心思或邪见。我向上师顶礼，把买来的大铜灯供养给上师。上师手里拿着铜灯，闭着眼默思了一会儿，不禁泪流下来。他很欢喜很感动地说道：“缘起太好了，这是供养大凡学者纳诺巴上师的。”上师结印做了供养之后，用棍子把铜灯敲了敲，铜灯发出锵锵的声音来。上师把铜灯拿到佛堂去，在铜灯里装满了酥油，装好灯芯，把灯点了起来。我心里很着急，于是想求法，就跑到上师的面前请求说：“请上师就传给我大法和口诀吧。”上师说：“由卫藏要到我这里来学法的徒弟和信士很多，但是蜀大和令巴地方的人捣乱，常常抢劫他们，不准他们送食物和供养给我。现在我要你对这两个地方下冰雹，要是成功了，我就传法给你。”为了求法，我就又一次的使了降雹术，果然是成功了。我又回到上师面前来求法，上师就说：“你不过下了2-3块冰雹，就想得到我从印度苦行得来的正法吗？如果你真要想求法的话，那么让我告诉你，喀瓦地方的人们曾打我的徒弟，一向专门跟我作对。你要真是有厉害的诸法，你就应该放咒来咒他们。成功了以后，我就把纳诺巴上师传下来的寄身成佛的法传给你。”无奈我又开始放咒了。不久喀瓦地区果然起了内乱，杀死了很多人，与我们作对的都死了。上师看见我的咒术真的灵验了，就说：“人家说你的诸法厉害，咒力很大，倒不是假的呀。”从此上师就呼我为大力。我再次又向上师请求传正法， 不料上师大笑道：“哈哈哈，你造了这么样的大的罪，还想让我把这个不惜生命到印度用黄金供养上师的口诀空行母的心药轻轻易易的给你吗？就是开玩笑也未免开得太过了。再说你这善使诸法的人，今天若不是我，而是另外一个人，恐怕你早就把他杀掉了。好，现在你要是能把蜀大令八的收获恢复和卡瓦杀死的人都弄活，我就给你传法，否则你就不要在我这里住了。”上师将我痛骂了一场，我失望已极，放声痛哭。师母看我可怜，就跑过来安慰我。第二天一早，上师到我这里来说：“昨天我对你说的也未免太狠了一点，不要生气。你的身体很强壮，我想要你给我建造一间装经书的石屋，这个石屋修好了，我就传法给你，你所需要的衣服食物都由我供给。”我就说，要是我在造房子的时候法还没有求到就死了，那怎么办呢？我担保你在这个期间绝不会死，一个人没有勇气是不能修法的，你却像是一个有毅力能精进的人，既生成佛或不成佛，完全要看自己的精进如何。我的教派与别人不同，具有不共的加持力。上师和颜悦色，很亲切地对我这么说，这样一来我就非常的欢喜起来，即刻请求上师将造房子的图样给我。上师说，我的这个房子要住在一个险要的山上，可是这个地方以前族人曾经议定不许在上面造房子，幸亏当时文约上我并没有署名，所以不必受他们的约束。我想在东方的山头上造一所圆形的房子，你也可以借此消除你的业障。我就这样奉了上师的命令开始造起房子来。大约在房子做了差不多一半的时候，上师来了，对我说：“前些时候我没有想妥，这地方不大好，你现在把石头和材料都运回原地去吧。”我只得把石头木料一块块的从山上背到山下。上师又带我到西方的山头去，把他的一件半月形的上衣层层叠叠地折起来放在地上，说：“你就照这个样子替我起一个房子吧。”这一次真是非常费力，一个人造一所房子，每一件材料都要自己从几里路的山下背到山上，真是苦不堪言。等到盖了一半的时候，上师又来了，他说：“这个房子看起来好像还是不对，请你把它拆掉，木头、石头和材料仍旧送回原地去吧。”我只得照上师的话办，一块一块的又把房子拆下来。上师又带着我到北方的山头去，对我说：“达利，那几天我喝醉了酒，没有说清楚，现在在这里好好的给我修一所房子吧。”我说：“修好了又拆掉，我白吃苦，师父白花钱，这一次要您老人家仔细的考虑考虑才好。我今天既没喝酒，而且已经充分的考虑过了，真言行者的房子是需要三角形的，你就盖一所三角形的房子吧。这一次当然我不会再叫你拆毁了。” 我又重新开始造这个三角形的房子。等到做了三分之一的时候，上师又来了，他说：大力，你现在做的房子是谁叫你做的呀？我急了，马上回答：这是上师您亲自吩咐的呀。上师挠了挠头说：嗯，我怎么想不起来呀？你说的话是真的？我不是发了疯了吗？当时我就怕有这个样子的事情发生，所以请您老人家仔细考虑。您老人家说已经充分的考虑过了，说一定不会再拆毁了，您应该记得清清楚楚的呀。我哼，那时候有什么证人在场吗？在这种坏风水的地方造三角形的房子，想修诸法的坛城，你是不是想害我呀？我没有抢你的东西，更没有抢你老子的财产呀。你要是不打算害我，真正想求法的话，就应该听我的话，赶快把这所房子拆掉，把木石材料再搬回山下去。因为背石头做苦工做得太久，又因为每次都是急于想造好房子可以求法，所以工作得太拼命太厉害。那时我背上的肉磨破了好几个洞，接了疤，疤又磨穿，磨穿了又长疤，痛苦难熬。我本来想给上师看，但是知道除了打骂之外绝不会有别的结果的。如果给师母看，好像是故意诉苦似的，所以连师母也都没有告诉，只有请求师母帮忙向上师求法。师母马上就到上师面前说：哎，这样无意义的做房子，不知道为的是什么。你看大力真可怜，苦死他了，赶紧传一个法给他吧。马尔巴上师说：你先去做一个好菜来给我吃，再给我把达利叫过来。师母准备好了食物，与我一起到上师面前来。上师对我说：今天的我不是昨天的我，不要那样怄气了吧。你要求法，我就传给你好了。说了之后，就把普通显教的三规五戒传给我了。上师说：现在传的不过是些普通的法要而已，如果想求不共的秘诀，应该如此如此的做。说着就把那诺巴上师苦行的传记讲给我听，又对我说：这样的苦行恐怕你办不到吧。那时我听了那诺巴上师苦行传记以后，感动得流泪，升起了坚固的信心，心里发誓说：上师的一切话我都要听从，一切的苦行我都要克服。过了几天，我跟上师一同出去散步，又走到族人禁止造屋的地方来。上师对我说：在这里给我造一所四方形的房子，要九层，上面再建一个库房，一共是十层，这一次绝不毁掉。房子盖好了，我传你口诀，修法的资粮我也供给你。我想了一想说：那么我请师母来做证人好不好？上师答应我的要求说：好。上师画好了建筑图样，我就请师母来，在上师和师母前顶礼三次说：上师命我盖房子，我起了三次，拆了三次。第一次是因为没想好，第二次呢，师父您老人家说是喝醉了酒，没有计划好。第三次啊，师父您说您是发疯了，怎么会要我盖三角形的房子呢？等我解说了以后呢，您老人家又说是没有证人，大骂我一场。今天我要请师母为我这个第四次盖房子做证人。师母， 请您替我做一次证人，可以吗？师母说，我一定替你做证人。上师，我要做确实的证，但是这个做房子的计划非常困难，这样高的山，一块石头，一根木料，都要你一个人从山下搬上来，不知道这个房子要修到哪一年才好呢。其实啊，根本就用不着在这儿造房子，做了更用不着拆掉。这个地方不是我们自己的，族人大家都发过誓说不许在这里修房子，以后恐怕会有口舌纠纷呢。我说，师母，上师他老人家恐怕不会听您的话呀。上师说，你要做证人就做证人好了，不要多嘴。于是我就开始建筑这个四方形的大堡了。在我替房子奠基的时候，上师的三个大弟子，魏帝的俄东去多，多日地方的土通往泰，还有茶荣地方的麦通总波，他们游戏耍着帮忙，替我搬了很多的大石头来。我就用他们搬的这些石头作为基石的一部分。等到做好了两层房子的时候，马尔巴上师来了，他仔仔细细地到处看了一看，指着那些三大弟子搬运来的石头说，哎，这些石头是哪里来的？这是俄东网菜帮我搬来的。马尔巴上师说，你不能拿他们的石头造房子，赶快把房子拆掉，把这些石头都搬开。但是您老人家已经发过誓绝不拆毁这个房子的呀。不错，我是说过的，但是我的弟子们都是修无上二次第的瑜伽行者，不能叫他们做你的佣人。再说了，我也不是叫你一起拆掉啊，只是要你把他们搬的石头搬回原处去罢了。我无可奈何，只好又从顶上拆起，拆到基层，把那些石头从山上都背回山下原地去。上师又来了，对我说，现在你可以再把这些石头搬回去做基石了。我问，您不是不要这些石头吗？上师说，我不是不要这些石头，是要你自己搬石头，不能占人家的便宜。三个人搬的石头，我一个人来搬，当然用了很多的时间和力气。以后我搬的那些石头，大家就叫他们为大力石。当我在山顶上屋奠基好了的时候，族人大家商量着说，马尔巴在禁地上造房子，我们得去干涉去。有个人说，马尔巴发疯了，不知从哪里来了一个气力很大的青年，凡是高的山头，马尔巴就叫他在那里修房子，修了一半又叫他毁掉，把木石材料又运回原处。这一次恐怕还是要毁掉的，等他不毁的时候，我们再去干涉不迟，我们且等一等，看他毁不毁。可是这一次上师却并没有叫我毁房子，我继续的建筑房子，盖到了第七层的时候，我的腰上又磨了一个大疤洞了。那时候族人就聚议说，哼，这一次看样子像是不会毁掉了，起先毁了几次，原来是想在这个地方盖房子，这次我们一定要把它毁掉。于是集合人马冲到这个房堡中来，哪里知道上师变化了许多化身，房堡的内外早已布满了兵将，族人大为惊异，不知马尔巴是从哪里请来这么多的兵将。这奇迹震慑住了来攻击的人们，大家都不敢妄动，反而礼拜磕头向上师请求饶恕，以后他们也都变成了上师的施主。那时茶荣的麦通总波 正请求圣乐金刚的灌顶，师母就说，这一次你无论如何要受一次灌顶了。我自己也想，我盖了这么多的房子，即使是一块石头、一起土、一桶水或是一块泥，都没有人帮过忙，这一次上师一定会替我灌顶了。在灌顶的时候，我就礼拜了上师，坐在受法者的座位上。上师说着，大力，你灌顶的供养在哪里呢？上师跟我说过，修了房子之后就赐给我灌顶的口诀，所以现在我赶来向您求法。马尔巴上师说，你不过略略做了几天小房子而已，这绝不能够得到我从印度苦行求来的灌顶和口诀。有供养就拿来，如果没有啊，就不要坐在密城奥义的灌顶座上。说完噼啪就打了我两个嘴巴，一把抓住我的头发往门外直拖，口中还怒气冲冲地说，滚出去。师母看见这个情形过意不去，跑过来安慰我说，上师他老人家常说，他从印度求来的法药是为一切众生而求的，平常就是一条狗走到他的面前，上师也要对他说法和回向的，但是上师对你总是不如意，我也莫名其妙，不知道是什么缘故，但是请你千万不要起邪见啊。满腹说不出的委屈、绝望与悲哀交迎着，我心里痛苦已极，夜晚我翻来覆去的想，还是自杀了吧。第二天早上，上师来看我说，大力，你现在暂时不要修房堡了，先替我做一所城楼型的大客店，要有12根柱子的，旁边还要有个课堂，造好了呢，我就传你灌顶和口诀。于是我又从头垫房基，开始修造客店。师母常常拿些好吃的东西和酒给我，同时也常常很亲切地安慰我。在大客店快要修好的时候，日多地方的错通钢牙来求密集金刚的大灌顶。师母说，这一次你无论如何非要受灌顶不成，就给了我一口袋黄油、一批毛布和一个小铜盘作为供养的东西。我满心希望，欢喜地拿着供养物走进佛堂的求法座。上师望着我说，哎，你怎么又来了？你有什么灌顶的供养吗？我心里很安定，很有把握地说道，这些黄油、毛布和铜盘就是我给上师的供养啊。哈哈哈，你的话真妙，这个黄油是某甲施主供养给我的，毛布是某乙供养的，铜盘是某丙施主供养我的，真妙，拿我的东西来供养我，天下有这种道理吗？你自己有供养拿来，没有就不准坐在这里。说着立起身来，又将我大骂一场，用脚把我踢出佛堂来。我当时恨不得钻到地下去才好，苦苦地想了一阵，这是不是我放咒杀了很多人，降雹毁了很多收成的报应啊？也许是上师知道我根本不是法器，不能受法的缘故吧，还是上师不够慈悲，不肯受法给我呢？不管怎样，留着这个受不得法的、没有用的、充满了罪恶的人生，还不如死了好，还是自杀了吧。正在百思不解的时候，师母带了会供的食物来给我，竭力地安慰了我一阵。失望与痛苦 使我丝毫不想吃师母拿来的食物，哭了一整夜。第二天上师又来了，说：现在把客店和房宝快点做好，一修竣工，我就传你正法和口诀。我千辛万苦，好容易才把客店修好。那时背上又磨破了一个洞，长了背疮，这个疮有三个脓头，腐肉伴着脓血，烂得像一团稀泥。我就去请求师母说，现在客店已经修好了，恐怕上师又会忘记答应传法的事，所以特来请您帮忙，帮我求法吧。说着，因为背疮痛得很厉害，脸上止不住露出了很痛苦的样子。大力，你怎么了？害病了吗？师母很是愕然地问。我只好把衣服脱掉，把背疮给师母看。师母一看，忍不住眼泪直流，马上就说：我要去告诉上师去。立刻匆匆跑到上师面前说：上师啊，大力这样的造房子，手脚都伤了，皮肤也裂了，在背上还长了三个大背疮，又磨成三个洞，有一个疮还有三个眼孔，脓血模糊。以前只听说驮马驮东西驮得太重太久才会长背疮，人长背疮还没有听说过呢，更没有看见过。像这样的事，人家看见或是听见了，岂不是要耻笑我们吗？上师，因为您老人家是一个大喇嘛，所以他才来服侍你的。起先你不是说造好了房宝就传他法吗？他实在太可怜了，现在请您传法给他吧。上师说：我倒是这样说过的，不过我说的是要造十层楼，现在十层楼在哪儿啊？那个大客店不是比十层楼还要大吗？你不要东说西说的，多嘴，修好了十层楼再传他法。上师深视师母，忽的又想起了我背上的疮。喂，你刚刚说什么？大力背上长了背疮吗？满背都是疮，请您自己去看看好了，脓血一团，烂得可怕，谁看见了也不忍心。唉，真是可怜极了呀，师母说。上师马上跑到楼梯口上说：大力到上面来。我想，咦，这回对了，一定要传法了，赶紧三步并作两步跑上了楼。上师说：大力，把背疮给我看看。我就给他看。上师仔仔细细地看了一看，说：至尊那诺巴，十二个大苦行，十二小苦行，比你这个还要厉害得多。大小种种二十四种苦行他都忍受了，我自己也是不顾生命不惜财产的来奉侍那诺巴上师。你若是真想求法，快不要这样故意做作，装作了不得的样子，赶快去把房宝做好了吧。我低头仔细地想，上师的话实在不错。上师就在我的衣服上做了几个盛东西用的口袋，并且说：马和驴子长了背疮，都用口袋东西来驮，我现在也替你做几个口袋，好用来装土装石头。我忍不住问：背上有疮，这东西有什么用处啊？上师说：有用有用，口袋里装土可以免得沙土沾上背疮。我一想，这又是上师的吩咐，就又忍住疼痛运了七口袋的沙到山顶上去。上师看见我对凡是他老人家所说的一切话无不谨守奉行， 知道我是百折不挠、难行能行的大丈夫，真令人感动和赞叹。在无人的地方，他偷偷的也流下许多泪来。背上的疮一天天的大了起来，渐渐的痛不可忍。我就告诉师母说，可否请您向上师说，最好是先传我法，或是至少请他让我休息休息，养一养创伤。师母将我的话转告给了上师，上师的意思仍旧是房子不做好绝不能传法的，如果疮实在需要调养，那就休息几天好。师母也劝我调养一些时候，等疮好了再继续做工。我养伤的一段时间，师母给了我很多好吃的和滋养的东西，更是常常来安慰我。我暂时把不能得到法的忧虑忘怀了一些，这样休养了一阵，到被